以下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德堡奥里问答。我们今天进入第66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答案。海德堡奥里问答第66问：圣礼是什么？回答：圣礼是圣洁的、可见的标志和印记。上帝设立圣礼，借着圣礼的施行，他可以更完全地向我们宣布并印证福音的应许，即他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白白地把赦罪和永生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下把时间交给永光长老，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永不动摇的应许。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么开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圣言，求主赐给我们忠心，使我们能够持守你纯正话语的规模，也愿圣灵今天引导我们众人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主啊，也求你特别的怜悯我这个不配的器皿，就像刚才接受长老所祷告当中所说的，求主膏抹我的口，但是更求主膏抹我的心，求主来掌管我的心怀意念。主啊，让我能够放胆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出于神的意思。也求主带领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你的圣徒，都能够谦卑顺服在主你话语的权柄之下，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同得造就，同盟保守。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姐妹，我们今天接着东辉长老4月26号的讲道的信息，我们继续进入加勒太书第三章的学习。我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东辉长老的讲道的题目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地位，因信为本的生活。所以他那篇讲道涵盖了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究竟靠什么称义？我们究竟靠什么成圣？可能会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疑问：我已经在教会里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已经蒙恩得救了，好像因信称义这个词是我们教会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之一啊。为什么我还要反复学习因信称义这个教义？这到底和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关系非常之重大，而且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或许我们可能确实知道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祷告当中，他祈求神让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真知道他。能够真知道的，实际上加勒太人也并不是不知道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既然离开，就说明他们曾经接受过福音，但是他们根基不稳固，虽然福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认知是肤浅的，所以这给了假教师得以蒙骗他们的可乘之机。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一定比加勒太的这些信徒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有属灵的警觉，我们也会被今天各种形形色色的假福音所迷惑。第二，或许我们的确知道因信称义，但是却常常忘记，需要被不断的提醒。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说，他痛心地责备加勒太人，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难道你们连这么大的恩典都忘记了吗？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忘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么大的恩典？保罗说，你们忘记了你们是怎么得救的吗？我们从加勒太书上下文就知道，保罗向加勒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晰非常明白地把福音道理解释给他们。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就是因为人行不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自救 而称义。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并且将这白白的恩典赐给那凭信心领受的罪人。这一切就仿佛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画面展现在加勒太人的眼前。但是保罗责备他们，你们既然已经看见了而且又领受了，怎么又回到以前，又要靠你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呢？第三个原因，可能我们的确头脑中知道，但是我们心里仍然倾向自救自义，而单纯依靠恩典。去过这个追思会的弟兄姐妹都记得于涛牧师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我们的心常常落在我们的头脑后面很远很远，我们虽然头脑知道，但是我们的心却常常的有这样的倾向。就像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常常强调，他说人心中有天然的倾向要靠行为赚取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是在信徒的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把称义和成圣两者混淆起来。我们常常会觉得信徒是靠福音入门，但是我们要靠行为成圣。实际上在历史当中，罗马天主教他们就将两者混为一谈，他们把成圣纳入称义之中，认为人的义可以借着人的行为，人的义不是基督的义，可以借着人的行为可以不断的逐渐的被注入到信徒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是因信称义，是靠恩典得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好像我们的生活就要变得，我们必须要变得努力的更加属灵，所以我就觉得很亏欠，或者是我要表现好，否则我会觉得神不喜欢我，或者像于涛牧师说的，我不能够说错话，我也不能够做错事，否则我们就会受到神的惩罚，或者是我不要在试探当中失败，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常常的会像加勒太人一样，虽然承认基督的救恩，但总是想在后面加一点什么，比如说基督加我的侍奉，基督加我的敬虔，基督加我的苦修，基督加我的祷告表现等等等等，基督徒生活变成了一种属灵的重担。针对这一点，保罗在加勒太书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他痛心地问加勒太的信徒，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保罗加勒太书第三章十五到二十六节当中。在这里保罗他继续这个因信称义，以信因信为本的教导，他从三个方面，圣约的超越性，律法供应的有限性，以及基督徒的身份和自由，这三个新的角度来进一步的驳斥假教师和割礼派的误导，并且强调唯有正确理解应许和律法的关系，我们才能真实认识，真正的认识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心意，才能真正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活出基督徒的自由。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今天的这段主题经文。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第二十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在第十五节当中，保罗用人的约来做比喻和铺垫。当然这段经文是继续保罗在第三章第七到十四节当中借着犹太人都熟悉的亚伯拉罕之约，论证了人不可能靠守律法得救。上次东辉长老在讲堂中已经 给我们介绍过，唯一的出路就是借着信领受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赐下的应许，并且在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领受神所应许我们的圣灵。那今天在十五到十八节当中，保罗进一步批判哥里派对亚伯拉罕之约的错误解读，并且引申出关于律法和应许之间关系的讨论。那第十五节当中，保罗用人的约来做比喻和铺垫，他指出约一旦确立就具有不可更改性，上帝的圣约更是如此。那我们知道历代的犹太人都非常的熟悉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他们引以为骄傲，他们据此认为他们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民族，他们也确实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民族。哥里派认为摩西律法的颁布是在神给亚伯拉罕应许430年以后，所以他们认为律法有更大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请我们的同工把这个幻灯打到下一页啊。所以他们对亚伯拉罕的解读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的对象是肉身的犹太人后裔，在这里用的是复数啊，是后裔，是指众多的后裔。他们认为应许之约的产业三个方面：土地迦南地，大国指犹太国、犹太王国，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凭着什么来去支取这样的约，或者支取的凭据是什么？血缘，犹太人的血统，行割礼，这是约的标记，另外要行律法。那保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坚持外邦信徒必须要通过割礼，必须要通过行律法，先要转化成犹太人，他们才能够在神所应许的这个约里面有份。这就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坚持外邦的犹太信徒必须要先行割礼，必须要行律法。保罗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你们在这三点上你们都错了，因为你们已经忘记了那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的福音。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你们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他已经为你们成就了成全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你们需要从福音的视角来去看亚伯拉罕之约，并且福音其实早就已经包含在亚伯拉罕之约里了。我们怎么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里说，神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神已经预先把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也不仅仅是民族性的，更是属灵意义上的，更是上帝的国度性的。所以不管是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对应许的盼望和救赎的方式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是要仰望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区别在哪里？区别只是他们仰望的是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仰望的是已经来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起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福音，放在上帝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救赎的计划这样的大背景来考量。所以保罗说，他说应许之约的对象是指向的是那位单一的子孙啊，那位单一的子孙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真正承受上帝所应许所有的福分。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请同工把我们打到那个下一章那个表格里面。哦，前面一章，对不起，对，就在这儿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里面讲，他说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应许之约的这里面所应许的产业，不仅仅是迦南地，不仅仅是犹太国，不仅仅是犹太民，更是指向新天新地，更是指向万国万民，更是指向真以色列人。我们待会儿再来讨论什么是真以色列。那我们支取应许之约的凭据只有一个，就是唯独信心。 只有我们凭着信心和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上帝所有的福分有份。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讲，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这也说明上帝的应许是如何对律法有超越性。为什么说圣约，为什么说应许超越性，超越律法？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所提到的应许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属灵意义上的，最终指向那位将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哥里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拘泥于血缘、律法和行为，把神基于恩典所赐予的白白的应许降格成要靠律法而赚取的工价，这是他们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真正的割礼？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这么说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是真正的后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肉身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所以谁是那真以色列人？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要错误的理解恩典之约对律法的超越是要废弃律法，不是，不是废弃，而是成全。马丁路德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律法说你去做这个，但他却从未达成，恩典说相信这个，一切就都成了。律法里面的一切的要求都在恩典当中被成就了。第十八节，因为领受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真假福音是水火不容的，在这里面没有中间的利的中间地带。假福音是把人带到本乎律法的原则，你做这个神就接纳你，他要求完美的全然的个人性的顺服。但是如果要凭律法来承受产业，人就必须要靠自己的功德和行为来赚取。真正的福音是本乎恩典，本乎应许，那就是神已经做了，你凭着信心领受。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产业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不是人应得的工价。真假福音之间有非此即彼的，这两个原则之间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你要是想靠守律法来领受神产业，你就自动退出了神的应许。同样的，如果你承认自己无能，只有依靠神的恩典，你就不能够再把律法当作赚取救恩的筹码。那么很自然的，有人就会问，既然应许那么完美，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律法？保罗好像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在十九节当中他用反问的方式替我们问出了这个问题，这就引出了律法到底有什么用，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提到律法的功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林吉章牧师他编辑的这个威敏信条的这个简释，这本书是在这里面他引用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对律法三个方面供应的描述，我在这里引用林牧师的他的这个他对这三个方面的说明。那加尔文说，他说律法有三个方面的功用，第一个功用是叫做神学性或者教导性的功用，律法显明上帝的义，也就是上帝唯一接受的义。在这里律法起到警戒、告诉、证明以及最终谴责所有人的不义的作用。律法就好像一幅画，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加拉太书第三章那幅救恩的画卷，它描述我们的创造主和他所成就的义。同时律法也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出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公义，这是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叫做律法的民事性或者是迅猛性的功用，律法约束 未重生者当然也 约束重生者包括我们在内，但是尤其的约束未重生者，以他以律法的可畏的警戒促使他们转向基督。所以在这里律法就好像一条缰绳，约束人心中的罪恶，来起到约束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律法也像是一条拐棍，能够引导那些未重生者来去寻求基督。第三方面的功用叫做规范性的或者道德性的功用，这是特别的针对信徒的啊。律法使信徒看见也明白上帝旨意的性质，促使他们行善。就好像我们经常说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还有诗篇二三三篇里面讲到律法是上帝的肝，诗篇二三里面讲到上帝的杖和肝都安慰我们。什么意思？就是指向律法它引领我们促使我们谦卑的与上帝的同行。那么继续往下来仔细的来看啊，这三个律法的功用。首先律法教导性的功用啊，我们为什么特别的鼓励大家来读威斯敏斯的信条？因为信条是经过千锤百炼，经过很多历代圣徒他们千锤百炼以后，用非常准确的精炼的语言来表达非常重要的核心性的重要的教义啊。那威美信条第十九章第六 A 它是怎么样的描述律法的教导性作功用啊？真信徒虽然不在作为信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借此称义或被定罪，可是这律法对他们以及别人，这里边别人指向的非信徒啊，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律法对他们都大有用处，因为作为人生的标准，即将上帝的旨意和他们的责任指示他们，便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并且他们借此既发现他们的本性心思和生活的罪污，就因自省而对自己的罪更确认羞愧恨恶，更清楚知道他们对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律法像镜子显明人的罪性和无能，驱使人寻求救赎，引领人归向基督。他向人展示什么是那纯洁的圣洁的上帝他所要求的绝对的公义，并且透过完美并且神圣的标准让罪人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上帝的要求，从而堵住众人的口，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人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律法的严厉正是上帝慈爱的预备，因为没有律法显明罪，人就不会渴求福音。律法教导罪人没有别的拯救，只有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第二，律法的民事性功用核心功能是作为防范罪恶蔓延的缰绳。律法虽然无法改变罪人的心灵，但是可以通过对刑罚的恐惧逼迫他们在外在行为上保持顺服，实质的目的彰显上帝的普遍恩典以维护社会秩序。神借此功能来维护人类社会的公共治安，保护弱者免受暴虐，并为教会在世界上的存在及福音的宣讲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第三，适用的对象主要针对未重生者，但对信徒也有益处。信徒只要活在世界上，内心就仍有残余的罪性和私欲，因此律法中有关神的愤怒与惩罚的警告同样对我们也能够起到警惕和鞭策信徒的作用，敦促信徒在生活当中远离恶行。第四，与民事政府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神的律法是世俗法律和道德的总纲。神律法当中所包含的永恒的道德律以及公平公义和爱邻舍的原则，必须要成为所有世俗国家制定法律实施治理的终极的依据和道德的界限。那律法的规范性功用，我们还是回到威敏信条第十九章第六节。同样，律法对重生者也有用处，因它禁止犯罪，抑制他们的败坏，而它的警戒表明他们虽然免于律法所警戒的咒诅，但他们当知道自己因所犯的罪也应受什么惩罚，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照样，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上帝是嘉许顺服的，虽然律法不被看作行为之约可用来使人配得祝福，但是他们若遵守律法就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所以律法对信徒来说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可以让我们的心意更新，也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工具。 信徒遵守律法是出于对恩典的回应。我们遵守律法不再是为了逃避惩罚，而是为了荣耀神，讨神的喜悦。那第十九节，好，我们再进入到回到第十九节，保罗在这里面问到，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什么叫做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它指向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人的败坏，神本来在人心当中刻有律法啊，我们心中都有良心，都有一个道德性的良心，但是因为人的败坏，刻在人心中的律法越来越模糊。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就看到人心如果不受约束会变得多么的可怕啊，是变得多么的邪恶。所以上帝把他的律法，也就是人对上帝应尽善的本分，总结起来并刻在两块石板之上，用极其庄严的方式交给他圣约当中的子民，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律法，人虽然活在罪中，却对自己的属灵盲目和致命的疾病一无所知。律法的天上就好像是上帝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照了一张 X 光片，把我们里面隐藏的这些癌细胞或者说罪清清楚楚的写明出来，使人看见自己全然的败坏，撕破人一切的自义和自救的幻想，让人无可推诿地看到自己的绝境。这正是恩典拯救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病了，而且病得无可救药，我们才会去寻找医生。所以律法让人预备好，准备去迎接医治。那有一句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怎么能理解这句话？不算罪的意思，原文是有不记账、不归职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时那些人在律法还没有被颁布之前，当时的那些人，他们做坏事犯罪就无关紧要，或者是上帝觉得无所谓，而是指在没有明文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对罪进行精确的定罪和量刑。啊，我再说一遍哈，没有明文法律的情况下，无法对罪进行精确的定罪和量刑。这就像如果我们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假如说没有 speed limit， 如果没有限速的话，那警察可不可以去对超速的人去进行执法？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意思上说，律法是为过犯，是为罪添上的啊。那接下来保罗说，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是这样，是他说耶稣来了，他完美的遵守了律法的每一条诫命，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他代替罪人承受了律法对罪的全部的咒诅和审判。耶稣基督并没有废除律法的标准，相反的，他以代理人的身份替我们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承担了我们因为干犯律法所当受的一切的刑罚。而且耶稣来了，他成全并且终结了摩西律法当中礼仪律和民事律。我们知道摩西律法当中有三个方面的啊律法的要求，一个叫做道德律，体现在十诫当中，还有民事律和礼仪律。但耶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和民事律，他们对信徒的约束力也因此而终止了啊。这也非常好理解，我们今天当我们犯罪来神的面前来悔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杀一只斑鸠，把他的血、动物的血洒到我们身上。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向他献上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永远的为我们付上啊罪的代价。当然，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以后，那些一切不信的人，神仍然要继续的借着律法来发挥定罪、显罪、定罪的功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那些心里刚硬、拒绝神恩典的人，神的律法仍然对他们有显罪、定罪的功能。第二十节， 等，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并且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而做的，神却是一位，这也是 一句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段经文。那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这是针对律法而言的啊。我们知道西奈山之约，律法之约由谁来做中保？希伯来书里面写的很清楚，是摩西。对不起，不是希伯来，希伯来书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啊，律法之约，摩西是中保。那中保就意味着肯定是有两方，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以色列的百姓。那律法是借着天使和中保传的，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罪人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直觉的反应是恐惧和逃避啊，是不是这样啊？当我们越接近那圣洁的上帝，我们越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神承受不了上帝直接的圣洁的光芒，所以他无法，罪人根本无法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悲惨的事实。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以色列百姓是主动的来要求上帝给他们一个中保。当上帝在西奈山降临的时候，伴随着雷鸣、闪电、脚声，还有冒烟的火山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反应不是去亲近神，而是发战，并且远远的站立。他们对摩西说：“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所以他们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他们是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被定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应许却完全不一样啊！神却是一位，这里面是强调的应许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不需要中保，因为这是上帝单方面的作为，是上帝主动的单方面的赐下并且护理的神的恩典。他不仅是立约者，他也是成约者。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哈，亚伯拉罕是沉沉的睡了啊，但神他自己从劈开的肉块当中经过。我们知道，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当中，立约者他们自己要从劈开的肉块当中经过，这象征着他们的宣誓：假如我被约，我的下场就会像这些被劈开的动物一样。上帝故意让亚伯拉罕睡着，这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为了不让他去走那块肉块之路，是因为上帝知道人根本没有能力去保持完全的信实，人也没有办法守约，但是上帝自己他独自的从那些肉块当中走过，这就预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要在十字架上受难，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被撕裂，他承受了那本该临到我们身上的那血淋淋的律法的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来仔细的来思想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讲到那幅画面，耶稣基督并他将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不仅仅是我们头脑的对一个教义的认识，这幅画面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要影响我们的理智，更要影响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所以借着这个惊人的举动，上帝他亲自自己向亚伯拉罕也向全人类宣告了两件事情：第一，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上帝单方面说这个约的成就完全由我来负责，就算你软弱，就算你的后代悖逆，我说要赐福给你的应许我绝不收回，我也绝对会由我来亲自的实现。第二，上帝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会代替人承担被约的一切的咒诅，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让罪不受惩罚，但是上帝他代替人承担被约的一切的咒诅。上帝走过去就等于在说，如果这份约因为人的被约而失败的话，那被劈开被咒诅的将会是我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律法是要经过中保，但是应许却直接来自神。所以应许超越律法，证明称义的基础不是律法，而是上帝的应许。那第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和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用网罗来围住，或者是把它关进监狱的意思。这听起来非常绝望，是不是？好像圣经透过律法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统统关进了一个叫做罪的一个死囚的牢房里面。那上帝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人都圈进去？就是为了要打破我们的虚假的幻想。这个围墙是如此之高，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来去建造那个通向天堂的巴别塔。律法就像一座 密不透风的高墙，它断绝了任何靠行为自救的退路，所以我们只能转向基督。律法的圈恰恰是为了应许的释放。如果没有前面那种众人都被围住的那种彻底的绝望，就不会有后来那种因信耶稣基督的释放，而且这样的释放就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不会显得如此的宝贵。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被圈到罪里面就放弃我们，反而他借着耶稣基督把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里面所应许的所有的福分、圣灵、称义、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白白的赐给那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在这里，律法的严厉此时完全的化成了应许的甘甜。第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里的礼，如果我们看原文啊，那个词是 faith 啊，指的是我们的信心或者是真道。保罗在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降临带来了因信称义的新的时代，带来了因信称义的新的时代。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在希腊原文当中，看守带着一种军事防御、军事防卫或者是监禁的色彩，意思是在基督救赎成就之前，神的律法就像一个严厉的警卫或者是监护人，把人限制规范在一定的这种界限当中，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圈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就是罪人都被锁定在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只能够等待并期盼那真道，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可怜的、悲惨的、绝望的境地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律法的看守和圈禁是有期限的啊，是有期限的。它的终点就是耶稣的显明，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复活以后，因信称义的道路就正式的开通。从那以后，信徒就不再处于那个被律法严律看管的未成年的状态，而是借着信心成为了上帝成熟的儿女，进入到真正的自由之中。第二十四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训蒙的师父是当时在罗马社会当中一个特定的一个职分，他往往是一个家里面一些忠实的受过教育的奴隶，他们的职责不是教导孩子特别高深的学问，而是贴身管教、约束、保护家中的年幼继承人。当孩子长大以后，训蒙师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些孩子的教育是由真正的老师 来承担。那律法作为训蒙师父，律法的恩典彰显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是恩典的保护。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在属灵上如同未成年的孩童，人类的罪性随时会让他们走向放纵与毁灭啊！如果我们读史诗记，如果我们读历代记上、历代记下啊，我们会看到神的民是如何的在罪当中放纵并毁灭。上帝差遣律法作为管教者，用严厉的规条来约束他们，这种约束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的恩典啊！这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律法的民事功用啊，第二个功用。同时， 律法作为迅猛师傅他的恩典也表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恩典的催逼。律法摧毁了人的骄傲和自义，催逼预备人的心在绝望当中渴求得救和真正的自由。第三个方面，恩典的引导，律法将罪人引领到真正的老师和救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也是律法最核心的使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使命，教导性的律法的教导性的功能。所有这一切的铺陈，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看到律法有三个宝贵的功用，但是律法的功用是有限的，也是有期限性的。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虽然律法的功用有限，但是律法和应许一样，都是上帝主动赐下的恩典。我们不要用负面的眼光来看律法，那样就很容易走到法律主义。律法虽然本身没有能力给人生命，也没有能力帮助罪人去行出律法的要求，因为如果律法能救人的话，神也就没有必要来赐下耶稣基督和他的应许了。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里提醒我们说，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我们怎么能够对律法用的合宜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律法的用处在哪里，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像加尔文为我们总结的这三个律法的功用。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神学？为什么直接读圣经就好了？因为神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上帝的恩典，可以帮助进一步的了解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假如连律法的功用都不能清楚的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把律法用的合宜呢？我们就很有可能在律法主义和法律主义之间来回的摇摆。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律法和应许，或者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弱化或者贬低律法。律法和应许一样，都是上帝主动赐下的恩典。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威敏信条》第十九章第七节，以上所述律法的用处与福音的恩典不仅不相矛盾，反而是密切契合。基督的灵降服人的意志，并使人的意志能自由自在、甘心乐意地去行上帝要人去行的事，也就是上帝在律法中所显明的旨意。这几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旧约当中所清晰的表明神的福音。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写在我们的心上，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是把神的律法写在自己的额头，戴在自己的手上。他们那么做，他们注重就是外表的行为，但是神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一切所行的发自我们的内心，是甘心的、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这里面讲到我们儿子的身份和基督徒真正的自由。第二十五节一定要和第二十三节并列起来看啊，因为这两句经文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第二十三节里面讲到我们被看在律法以下，直圈到点点点点点，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到，这是一个奴仆、囚犯和未成年人的无奈和束缚啊。但二十六节讲到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是蒙恩得救的儿女的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这是蒙恩得救的儿女的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加尔文在论述神的儿子的真自由的时候，他用非常精炼的语言，他总结了三点啊：什么是我们的真正自由？一个是良心的自由，或者说我们摆脱律法的控诉，做儿子的不再需要靠完美遵行律法来赚取父亲的爱，我们的良心从我做得够不够好才能得救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释放出来。其次，甘心顺服神上帝律法的自由，摆脱了奴仆的恐惧。奴仆做事是出于对刑罚、对鞭子的恐惧，儿子做事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我们现在顺服上帝， 不再是为了赚取他的接纳，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接纳而产生对他的感恩之心。第三，我们对外在的事物有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良心的自主啊。这也是保罗在他的多篇书信里面讲到啊，基督徒的自由。对于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禁止的道德中立性的事物，道德中立性的事物，比如说饮食，比如说节期，比如说衣着，基督徒的良心是自由的啊，我们不再受法利赛式的宗教规条的限制。所以我们因信在基督里得到了神儿子的宝贵身份，这身份给予了我们全然摆脱恐惧和定罪的这样的真正的自由，而且这份自由最终驱使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遵行律法。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牧场主啊，这个牧场主他非常的富有，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子嗣，他非常的喜欢在他牧场里面工作的一个工人的儿子啊，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有一天他对这个口头上就对小孩子说，他说我喜欢你，我以后我要把这个牧场交给你。这孩子慢慢一天一天的长大，他也在开始在牧场里面做事。但是这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战战兢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牧场主对他的应许，他就生怕自己犯什么错误，结果这牧场主就对他生气，就会把牧场给别人。所以这个牧场主看出了这孩子的心思，有一天他就把这个孩子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他说，我已经拟定了一份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我要把这个牧场完全的无代价的交给你，不管你做的好不好，这个牧场是你的。所以孩子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新人一样，他的工作不再是战战兢兢，而是充满了喜乐。但是他做的比以前更加的勤勉，更加的辛苦，更加的努力，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感恩。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开始工作不是为了赚取那将来要得到的应许，而是他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你是否依然依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你是否依然依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第二，你是否真正安息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当中？福音呼召我们停止自救，单单来信靠基督。刚才我们讲到真福音和假福音水火不容，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第三，你是否活出儿子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活出这尊贵的呼召。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加勒太他写的 Galatians to you 加勒太解经书里面，他说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成长之路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路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成圣和得救这个道路是一样的，借着把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之功活化在我们心里，并且不断的再活化，并且放弃自我的依靠，用努力来成全自己的企图，自己的计划。我们必须一再回到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使我们的心更深的被他所成就的事以及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所抓住。我们要不断的活化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十九世纪有一位苏格兰的一位牧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这世界上只活了30岁。他是一位非常忠心的仆人，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你每看自己一眼就要看基督十眼，你每看基督一眼就要看基督十眼。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真正的自我认知是一定要建立在对神的属性，对神的圣洁公义全能慈爱信实的认知之上。我们看自己一眼，这实际上就是律法在实行它的功用。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它让我们诚实的来照镜子，承认我们自己连一丁点自救的义都行不出来。就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若不先仰望神的面容，就绝对不可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要看基督十眼，这就是福音的拯救， 如果我们看自己第二眼第三眼，我们就会陷入加尔文所说的绝望的深渊，或者是阿米念主义式的凭着自己的意志来自救。我们的眼光必须要从全然败坏的自我转向那全然完美的基督，全然完美的基督，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基和确据。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使徒保罗的教导，再一次的用纯正的福音来光照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如同当年的加勒太人，常常退回到律法主义和法律主义当中，企图靠自己的行为表现来赚取恩典。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咒诅，代替我们承担律法一切公义的审判，以完美的顺服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使我们今天得以不再活在定罪的恐惧当中，能够凭着信心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安慰，有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福音所赋予我们的能力和自由，使我们能够顺服神，能够遵守律法，不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神的爱和十字架上恩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